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人在俄罗斯节目将通过专访在俄罗斯的各界优秀华人代表，与您分享他们在俄罗斯的工作和生活体验以及心路历程，带您感受不一样的俄罗斯，透视万里北国的神秘和精彩。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开始，书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从古至今，人用书记载历史、文化和艺术，让后人知晓过去，不断进取，不断发展。书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伟大的见证者。描绘一个国家的书走遍四方，这个国家就走遍四方。上思博库书店创始人穆平就希望通过书让更多的俄罗斯人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文学。穆平最初是因为工作原因来到俄罗斯的，但在与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所误解，对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知之甚少。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苏联时期，起初开了出版社，如今已经在俄罗斯开了唯一一家中国书店上思博库。穆平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当时呢，其实我在这个大概十几年前呢，我做工作经常到这个俄罗斯啊、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我们其实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什么奇怪问题呢？因为当时是我最早来这些国家的时候，是九几年就来了，来工作、来出差。但是看到很多人，他们就会认为说是，整个的中国市场里的人，当地人，包括俄罗斯人、包括吉尔吉斯人、包括哈萨克斯人，他们会认为这个市场里的中国人整个就代表着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我们就很。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那个市场呢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在吉尔吉斯工作的时候呢，我经常性的给别人解释，我说你们看到的中国人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代表中国的全部。因为中国有商业，这个商业有各种各样的商业，那么在俄罗斯包括吉尔吉斯这些国家，这个商业呢属于是小商业一类的，他们代表中国一个文化一小部分吧。那么中国很好的文化，比如说是中国很多书啊，在俄罗斯几乎是没有，特别现代的。你比如说我们当时出差的时候喜欢逛书店，会到书店去看。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在到莫斯科，来到多姆克尼给去了以后，说有没有中国书啊，找半天找不着，找出来以后的前苏联的那阵书，很老的书。那么你说现在关于介绍现代中国人几乎是没有，不仅仅在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都没有。特别近四十年来，关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啊、中国人文啊都没有，所以当地人很难了解到中国，都是通过一些电影、电视，但电影很少、很片面。比如说一些成龙啊，所以造成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会功夫。我们不断给别人解释，我说你们这个第一，看到中国市场里的人不代表中国文化全部；第二，成龙也不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那个红高粱，就是张艺谋他们拍的电影，也不是中国现代的文化。你们所有认识的东西都是很片面，完全是错误的认识。它只是中国文化一小部分或者一个阶段，那么中国现代的文化跟你想完全是不一样的。但当时呢，我们看到，从我来看呢，一方面说是没有这方面的很好的翻译的书，如果有的话，也很多是从中国引进过来的，是中国人翻译的书，那当地人是看不懂的。我们在吉尔吉斯的时候，当地人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们这个中国人翻译的俄语书，俄罗斯人看不懂，中国人看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思维，中国式的俄语。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是说第一呢，这个市场是个空白，我们应该做这个，把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纯母语化来翻译它，给大家介绍介绍真正中国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现在所有出版社，包括俄罗斯、包括吉尔吉斯、包括哈萨克斯坦，我所有出版社的编辑、记者、这编辑、翻译全部是本地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中国人，就一个中国人。所以非常地道的 这种方式来给大家介绍中国。实际上我们不仅是介绍中国，我们把很多俄罗斯的书也拿中国去翻译成中文了，所以双向的这种方式，所以这种前提下呢，我们开的出版社。那开出版社之后呢，我们看书店，为什么开书店呢？因为现在这各个书店他把中国的书不集中在放到一块儿，很多俄罗斯人想了解中国呢，他需要去找，很不容易找，就到处去找，这也不好找。所以我们当时想着开个书店嘛，开个书店之后呢，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想了解中国的人，他可以一次性来了之后就可以做完整的了解。
对于出版社主要出版什么类型的书籍，穆平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说，
我们开出版社的初衷就是想给俄罗斯朋友，俄罗斯读者介绍中国的文学历史。文学是本身是我本人的一个爱好，我呢本身当然很喜欢看书，所以说我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是俄罗斯一个汉学家告诉我，他说，人类相互了解最简单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读书，也门槛也最低，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所以说我当时想的就是书呢，这个也是给俄罗斯人这读者能介绍一些中国真实的中国，而用俄罗斯读者能听懂、能喜欢看的一种方式来介绍。那么就说是第一是文学，所以我们一开始从文学开始，把中国的文学呀、中国一些历史呀、中国一些艺术啊，这个介绍比较多。我们也是希望是以后把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历史更多的介绍给中国。至于政治，我们有一个原则，政治、宗教，这个方面我们都不涉及。其实甚至我们出版社也有个出版原则，不涉及一些敏感的政治呀、宗教呀，这和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历史、文学、艺术就好了。那么少儿这块呢，那么少儿出版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少儿领域在前几年呢，我们比较忽略了。我们认为可能是俄罗斯小孩子不喜欢中国的这样读者，这是文学类的作品。但实际上我们出版了一些之后呢，发现很多俄罗斯儿童也还是很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很感兴趣，所以我们把这个也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同时呢，中国的这方面呢，也是对俄罗斯的，特别是俄罗斯这个漫画呀，这个艺术类的少儿图书非常感兴趣。我这次从俄罗斯大概买走了20多种，包括神陀马呀，包括一些儿童特别畅销的儿童文学呀，买到中国去翻译成中文，这是一个很大领域。所以我们把中国的，也把中国的很好的作家，比如说最出名的曹文轩呀，包括这类的这些引进到最好的儿童文学，引进到俄罗斯，也把俄罗斯最传统最经典的文学呢引进到中国去，把这个作为一个2018-2019年一个重点领域出版。
穆平在俄罗斯从事出版业这么长的时间，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非常感谢俄罗斯出版商协会和俄罗斯作家协会给予的帮助，以及自己的俄罗斯员工的辛苦努力。不仅如此，他还说道，
其实我们这出版社能发展到现在啊，最得益在哪里？得益第一是两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友谊，这关系处得非常好。第二也得益这一带一路呢，虽然是中国倡导的吧，那么俄罗斯也积极响应的这方面这一带一路。这样直接对我们造成的好的影响是什么呢？很多人更关注中国了，很多人想了解中国。那么这方面渠道并不是很多，而我们做的是最地道的中国图书主题出版。很多俄罗斯人很喜欢阅读我们的书，很多专家学者也几乎是经常来我们这里买我们的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中国更多加强是中国民间和俄罗斯中俄民间的这种交流，这种相互了解。我们还是想说，很多到现在为止，很多俄罗斯人对中国了解不是很真实的，那么很多中国人对俄罗斯了解也不是很真实，都通过一些前苏联的电影啊或者文学啊那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做一些这方面桥梁工作吧。
穆平不仅在莫斯科开了中文书店，还计划在俄罗斯各城市书店里都设置中国主题书架， 让俄罗斯民众可以在任何一家书店更容易地找到关于中国的书籍，了解中国。穆平一直在为中俄文学、为中俄民间交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促膝谈心的时间总觉得很短暂，不想说再见。我们期待着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与您愉快相聚，请在网址 sputniknews.cn 上关注我们。